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上星期朝圣之途节目里，我们说到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大宗徒先后抵达罗马城传布福音的大概情况。在他们生命的晚年，眼看着教会的成长发展，信从基督的教友遍及各地以及各个阶层，但是却因为昏庸残忍的罗马皇帝尼禄喜爱建筑豪殿，要建一座更新的罗马城，而命人在公元64年7月放火烧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连续烧了6天6夜。全城14个区域当中，有3个夷为平地，7个烧成了废墟，生命财产的损失没有办法估计。人民对这场大火愤恨之余，不免产生了疑问，认为这场大火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要求调查真相。传说尼禄竟然在大火熊熊燃烧的时候，身穿戏服，坐在宫殿的高塔上弹琴唱歌，面对着大火欣赏。人民怀疑他，认为是他故意放火烧城的。尼禄听说自己残酷的计划行将败露，不免心生恐惧，于是就异想天开，或者也是有人献计谋，于是就把这个大祸嫁害给基督徒，诬赖是基督徒放的火。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毫无根据的污蔑终究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必须得有牺牲品才能够平息众怒啊，于是就以种种恶毒的罪名进行逮捕基督徒。一批批的教友就这样从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藏匿处被捉进了牢狱。尼禄还想出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花样百出的场面，使民众观赏，以便转移他们报复的目标。他们在教友们身上发泄心里对放火者尼禄的愤恨。在梵蒂冈小山脚，原来有一处游乐场，尼禄就以这个游乐场做了残杀教友的刑场，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活活的烧死，有的用各种兽皮裹起来喂给恶狮、恶虎等凶猛的野兽，把它们咬死撕烂。为了增加场面的热闹，尼禄还命令表演希腊神话中各种淫秽血腥的丑剧，使妇女教友充当下流的角色，任人讥笑、侮辱、咒骂，最后处以极刑，或者是把他们捆绑在野牛角上，任牛群蹂躏致死。这些个惨剧夜以继日的表演着，又命人在受刑人的身上涂上了松脂蜡油，把他们高高的悬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火点燃，作为照明的活尸灯。罗马人虽然以观赏血腥的惨剧来取乐，但是这一次罗马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从观众席位中竟然掀起了抗议和不满的喊声，尼禄的皇朝也从此一蹶不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也是在这一次尼禄发动的教难当中被杀殉道，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信仰的见证。本来教会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但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也是我们所知道最少的。教会创立初期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外发展，到了第2世纪的中叶，福音已经传播到相当遥远广阔的地区，各地区的教会团体多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可惜这些传福音的先驱者的姓名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我们除了新约圣经之外，其他可靠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够从宗徒大事录和散见于宗徒们书信中的一鳞半爪去窥探一点。除了圣伯多禄、圣保禄、大雅各伯、次雅各伯等4位宗徒以外的其他宗徒们的行踪和他们的事迹，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知道保禄是教会初期的大功臣，由于圣保禄的形象被描绘得太光亮了，其他的宗徒和门徒未免显得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初期教会历史的主要来源是宗徒大事录，这本书的作者是路加， 而路加呢，就是保禄的同伴和弟子，所以他在宗徒大事录当中所叙述的事情几乎都是以保禄为中心，对别人的工作往往就略而不提。如果我们把初期传播福音的成绩只归功于保禄一个人，那就大谬不然，而应当是教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就是基督奥体的每一份子分别享有不同的神恩，分工合作，群策群力，共同为福音服务的成果。无疑的，耶稣的宗徒和门徒们秉承了耶稣升天时的教训，分头出发，往训万民。圣保禄在书里暗示出，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宗徒同时推展传扬福音的工作。可惜，我们缺乏详细的文献做参考，其中只有对若望宗徒一个人有一些简明而正确的记述。他是众位宗徒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大雅各伯的弟弟，被称为耶稣的爱徒。他在圣神降临之后就一直同伯多禄在一起，被看作是圣教会的台柱之一。公元49年耶路撒冷会议之后，若望的行踪我们一无所知。公元67年左右，伯多禄、保禄遇难之后，若望到厄弗所传教，在小亚细亚各地教会中权威很大，为各教会团体所尊敬。公元81年，罗马皇帝道米先登位之后，也发动了教难。根据教会历史的权威学者戴尔都良的记载，若望宗徒在罗马受到顶祸的酷刑，但天主特别护佑他，在烧废了的油当中毫发无损，接着就被充军到地中海的一个名叫巴特茅斯的小岛上去服劳役做苦。在岛上，若望宗徒完成了他的末世路，获得释放之后，若望宗徒重新返回厄弗所。根据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格勒孟的叙述，若望宗徒晚年的时候巡视厄弗所邻近的各个教区，坚强他们的信德，防范他们免受异端道理的感染。因为在当时，有些人否认耶稣取了真正的人性。就在这段时间，若望宗徒在圣神的默感撰写了若望福音，并且还写了三封书信。他在晚年不断地以主耶稣的话向教友们谆谆教诲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这是基督的命令。如果守好了这一条，那么其他的便不成问题了。至于其他宗徒的行踪，我们缺乏可靠的参考资料。初期的教友们对宗徒们的事迹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知。从公元第二世纪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宗徒们的伪传，力图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漏。而教会一向保持着贤明审慎的态度，宁缺毋滥，不予采纳。不过其中可能有一些片段具有历史的价值，但实在是真假难辨。大部分可以说是作者们丰富的想象力的杰作，虚构出来的宗教性的小说而已。我们根据古老的传说，宗徒们在公元42年到43年的时候，黑洛德阿格里帕王杀害大雅各伯，而伯多禄也被捕入狱时离开耶路撒冷，分头往各处去传福音。教会史学家欧瑟伯给我们指出，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往西许雅人地区，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南部，马窦去了非洲东部的艾地约比亚，巴尔多禄茂去了印度的西部，多莫去了帕提亚王国，还有其他的传说说多莫向波斯进发到了印度西部的恒河流域，劝化了萨斯君王马都拉。那时候马都拉正好在印度及小亚细亚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在印度的马拉巴地方有一些古老的教团，说是多莫宗徒建立的，他们自称是圣多默的教友。不过也有人否认这种传说，这几位宗徒都相继殉道了， 至于他们传教的情形跟成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些传说虽然很模糊，也不能说绝对的正确，但也不可以完全忽视。出席教会传播福音的使者，并不只是一些有名的人物，像我们所熟知的几位大宗徒或新约圣经上提到姓名的人。其实致力于传福音的人，除了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些大宗徒和他们的助手之外，还有千千万万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他们为福音，为主的园地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种子。初期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显然的，而且可以说是隐秘而晦暗的。在某一个城市的郊区，在穷乡僻壤，或是一个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福音就开始传播了。是谁将福音传开的呢？可能是一个犹太籍的流动小贩，或是一个来自安底约基亚的商人，也可能是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或是一个柔弱的少女。就在这种平淡无奇、静悄悄的环境当中，一个雏形的教会渐渐形成。由最初的一个人或是一家一户，携着无比的繁殖能力，犹如酵母一样传扬开来，成为一个大团体。而保罗宗徒的传教工作看来是颇有计划的，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当时的通都要义，人口集中、商业发达的地方，例如安底约基亚是当时来往美索不达米亚远行商人的起点站，厄弗索是通往小亚细亚的跳板，德撒洛尼则是马其顿的咽喉要道，格林多是当时希腊海上交通的主要海港，最后到的罗马更是帝国的首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传扬福音的工作甚至于跨越了罗马帝国的疆界，向东到了波斯以及印度的恒河流域，向西越过了爱琴海之后，在希腊萌芽，伸展到了伊犁利根、达尔马提亚地区。大约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20年左右，意大利、埃及都成立了基督的教会团体。我们可以纵观的说，大概在公元120年左右，基督的教会已经好像是一棵大树，枝干伸展到了当时西方民族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广大地方。也就是说，在前后100年之内，天主教已经是遍布到了当时罗马国的各个中心地点。初期教会传播的范围几乎与罗马帝国的疆域相同。虽然随着罗马文化发展的路线及地域，但是教会与罗马的势力不久就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势不两立，造成了教会历史上著名的300年的教难历史。至于教难的原因、教难的情形，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有系统的介绍。那么现在我们要简单的为您介绍耶稣升天之后新约圣经编写的经过。新约圣经是耶稣在世时所宣讲的福音，加上圣使们的叙述和补充，以及宗徒们的书信汇集的总称。圣保禄给各教会团体的书信大都在耶稣升天后的25年内写成，可以说是新约中最早的一部分。至于四部福音，当初都是先由宗徒们口头传授下来，后来为了环境的需要，才用文字择要的记录下来。马窦原先是个税吏，他的福音是为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写的，为给他们证明耶稣就是先知们所预报的墨西亚。马尔谷是伯多禄的门徒，他记录的都是伯多禄的讲稿。路加是由外教皈依的希腊医生保禄传教的伴侣，他的福音主要是为外邦人写的，说明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为救全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的福音中，处处表现出耶稣对待罪人的慈善。这三部福音都是在公元70年以前写成的，各有各的对象和目标，内容上也彼此相仿佛，我们称他们为对观福音。至于若望福音就不同了，它是在三部福音流通之后才写的。 若望认为大事已属尽人皆知，所以只把三部福音所遗漏的加以补充说明。他是从自己的回忆当中把耶稣的性体、思想和心象收集在一起，使人能够获得更深的了解，并且使人相信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是为付给人超性的生命。末世录也是若望写的，对若望写作的文词不熟悉的人似乎会觉得深奥难懂。这种把宗教的教训用预言的方式以象征性的意象写出来，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很流行的一种方式。末世录是在教难时期中写的，目的是为了向教友说明借着现世的困苦能够获得天主为自己的子民所准备的永生，增加教友的勇气，可以看作是被迫害的教会的凯旋之歌。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及末世录都被教会看成是天主的言语，经过历史发展的过程逐渐取得教会团体的认同。这些直接来自耶稣的门徒对真正的圣传忠实无畏的各书汇集而成为新约，或则称之为是新经，就是天主和自己的子民所订立的新盟约，以耶稣基督的圣血签名盖章的，从此代替了天主以往借着亚巴郎、梅瑟和以色列民族所建立的旧约。耶稣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祀也已经取消了旧约的司祭和祭祀，又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公元七年被罗马人毁灭之后，新教的中心就脱离了他的发祥地而逐渐的世界化，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大公的教会。听众朋友，从耶稣升天以后到若望宗徒的去世，算是一个历史阶段结束，这个部分已经播送完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星期朝圣之途我们将要踏上另外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祝福您，愿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